Just commit to the committee. Means that 就是那些委身的人，我向他们委身。所以今天晚上我第一堂到呢，也一样的，跟像20个人、50个人、100个人讲一样，但是就怕。连不上来，我就感觉今天我们教会基督徒对上帝的委身实在是可怜又可怜，所以到今天我们许多的华人教会搞了几十年，还不到百年吧，几十年还是做不起来，有的教会还是小猫小狗三只，那就是因为我们太多基督徒对上帝没有委身，那讲给你们听是白费，因为该听的人都没来，所以我现在言归正传，就是我心里面有一点矛盾，看到今天华人教会的可怜，我谢谢感谢主，你们这些人都是向主委身的，可能是当然有些人是退休了，像我一样，那有些人是还在工作，但是为了这个聚会，把请假也好，拿假期也好，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所以为这个缘故，我也愿意为你们摆上我自己。那今天晚上开始到星期天，我们一共有7次的讲道。那这7次的讲道都是根据腓立比书那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的一段圣经是在腓立比书1:1-11。我有给抛控给大会，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动静，所以不过我的大纲呢是在你的手册上啊，你可以看啊。这个腓立比书1:1-11，我们大家有带圣经吗？哎，带手机吗？手机上有圣经啊，找到的话，腓立比书1:1-11，我们一起来念。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正是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将荣耀归于神。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有这几天安静的时间，来到主你的面前，在你的殿中向你献上敬拜。我们也感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 忙碌的生活当中抽出这些时间来坐在主你的脚前，来聆听你圣灵要向我们所发出的微小的声音。主，让我们听到你的话，明白你的真理，进入你的真理，实行你的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一般人呢，这个对腓立比书的讲解有分两大类。那一类呢是非常学术性的解经，那一种呢是属于灵修性的讲解。那一般教会的会众呢，那近几年好一点，一般教会会众呢对神学性的研讨喜欢听的人不多，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一次呢的方法呢也不是用很浓厚的学术研讨，而是已经解经的方式来讲道，从经文中来学习属灵的生命操练。因此呢我就省略了一些一般研经的时候要做的一些所谓的经外的讨论，比如说写书的背景著作的原因什么时候写的等等这一类的资料。如果做这些研讨的话，恐怕我们的时间就不够了，并且这些东西呢也是在我们读圣经上不是那么直接的有需要，所以呢我们就这一次呢就是直接的进入到经文的本身。那这本书信呢，这个腓立比书这本书呢，一般的圣经学者都以这个喜乐为主题，因为保罗在这本书里面呢一再的劝勉腓立比的信徒要喜乐，你们要喜乐。其实呢这个题目呢也是很贴切的主题，不过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节呢也看到保罗讲到一句很重要的话。那今天呢这一次呢，其实你们好多次这个 NECCC 的这个夏令会，其实不是一个教会，是好几个教会的联合，所以我就想到说保罗在这里讲到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这个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是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得胜的关键。那今天我们在纽英格兰这边，纽卡内蒂克，就是你们所在的这一代的教会，那如果能够联合起来举办这样的夏令会，也是难能可贵的。我也知道有些美国有些地区当初他们有联合的聚会，后来就没有。那没有的原因呢，就是不能合作，不能合作。有的教会大，出人力多，那别的教会就说这个别的教会就不出人不出力，所以大教会就说都是我们在干，所以他们就不干了，后来就他们自己办。那我感谢主，今天不知道你们有多少届现在还在几个教会一起联合办。那保罗在这里说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是我就选的这一次我们这个夏令会的主题，就是同心同行同侍奉。那腓立比的教会这一个教会，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那保罗讲的说 当他把福音传到腓立比去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保罗坐在监狱里面，还是他们在那里专心的、同心的传福音。那我想，这个是给我们教会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如果我们要同心的话，我们的生活呢，就必须要是连在一起。那保罗说你们要喜乐，那如果我们同心同行，我们肯定是喜乐的。那我们喜乐，我们能喜乐呢，也是因为我们跟他人啊，跟别的人有着很好的关系。如果我们关系不好的话，我们就不会喜乐。我们就从腓立比书这个书里面呢，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在教会，一个教会也好，许多的教会有机会一起联合的时候也好，我们怎么样来一起侍奉。那在腓立比书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奥秘。刚刚我们所念的腓立比书一章一到十一节，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呢定个题目呢，叫做亲密的伙伴。亲密的伙伴，因为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呢有分外之情，所以从字里行间呢，我们就会感受到他内心的那个热情。那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呢，他跟腓立比的教会保持了亲密美好的关系。等一下我会讲到他为他们祷告，所以他们在心灵里面虽然人不在一起，但是心却在一起，所以他们能够一起保罗能够鼓励腓立比的教会怎么样在主的面前专心的、用心的来传扬福音。那我们把这段经文呢分为三方面来看。那这是当时一般人写信的格式，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对不起，我不能同时操作两个，因为这个在后面我看不见，不然的话还要转，一定要转。我们把这段是看分作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是问安，问安。那这是当时一般人写信的格式，现代人写信的署名呢是在后面。从前呢的希腊文化中呢，写信的时候先自我介绍。那保罗怎么样介绍他自己呢？这段圣经里说，第一句话就是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仆人，那仆人这两个字，这个词的原文呢是奴隶的意思 ，doulos 啊，是奴隶的意思。那奴隶或者奴仆的意思。那保罗用了一个非常谦卑却又是荣耀的字眼。那奴仆呢是没有自主的，没有主权的，没有自由的。但他不是保罗呢，他不是被卖为奴仆。在第一个世纪有奴隶制度啊，两百多年前啊，美国、英国还有其他的国家，特别是美国有奴隶制度，所以这个奴隶呢是买来的，花钱买来以后呢，这个奴隶就属于这个主人，所以他呢没有自由，不能自主，也没有主权。 他什么都不能说了算。但是保罗呢？保罗不是被卖为奴仆，而是甘心情愿的为奴仆。当耶稣基督呼召他的时候，耶稣也没有说你要做我的奴仆，你要做我的奴隶，没有，而是保罗自己奉召以后要做上帝的工人传道人的时候，他自称自己耶稣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中文圣经翻译的很客气，仆人那实在是奴隶。他不光是心甘情愿的做奴隶，更重要的是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今天我们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人，做耶稣基督的传道者，我们多么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把自己抬高。其实保罗这里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那我又觉得这个仆人这两个字是很不容易称呼的。很多牧师自称我是主的仆，主的仆人。对不起，我不是反对你们这样自称啊，我不敢称这个名，我就想像我这样的人不配。圣经里面有几个主的仆人，神的仆人，摩西、大卫，还有谁？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呢，是一辈子，圣经叫他都是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直到他死的时候，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110岁就死了。好不简单，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保罗在这里称自己是 doulos， 称自己是奴仆，但是是耶稣基督的奴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份，也是一个很尊贵的身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用这样的名字，我们要用一个更响亮的名字。今天有些牧师传道，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是传道的牧师。我也是听到一个这个刚刚就是64以后的我们教会，我去参加一个对大陆学者的这个布道会。那布道会有吃饭，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我也站着排队，就听到一个大陆来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跟前面一个基督徒说，他说我发现你们基督徒天上的要地上的也要。哎，我就觉得很有道理。那有的时候人家我们做牧师的上帝给你机会去念书拿到博士学位，所以那又是牧师又是博士怎么样怎么办呢？所以在你的称呼后面呢就是某某某牧师 / 博士，那这个就叫做天上的药。做牧师是一个尊贵的身份，上帝拣选，天上的药地上的也要，也怕人家不知道你是博士，所以也 / 博士。所以保罗没有这样说，其实保罗也是 PhD， 他 没有这样表达。他说我是基督耶稣，耶稣基督的奴仆。我再说，他用的字眼是 doulos， 就是奴隶的意思，就是被卖为奴仆的那个奴隶。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个人被问说你是做什么的，他非常得意的说，我是给大使扫地的。扫地呢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给大使扫地呢可不得了，住在大使的家里，给大使做事情。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你服侍的是谁？你服侍的不是人，当然我们是通过服侍人来服侍神，但是真正来说我们服侍的乃是永生的上帝。我们是做基督的仆人，如果我们能够做基督的仆人，做耶稣的奴隶，那是何等的荣幸。那第二点在这里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保罗把提摩太相提并论。提摩太是他的晚辈，许多人其实都是高攀，希望跟名流在一起，希望自己能够跟名人挂钩。我有注意到，有的时候我们拍团体照的时候，有些人呢就会抢着挤到那个中心人物的边上去站，要沾一点光。但是保罗不是，保罗在这里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他没有把提摩太忘记，他把提摩太提放在一起，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还有我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也跟我一起写信给你们。那就是他没有忘记这个晚辈。我个人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传道人。当初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到台湾去，那我什么人都不认识，什么人都不认识。那我在台湾有服侍两年，在一个这个圣经叫做圣经研究馆，我的老板呢是当时的华人教会的名牧。所谓的名牧就是说很多人都认识他，很多人都知道他，很多地方请他讲道，但是呢他从来没有介绍我去任何教会讲道。那我不是酸溜溜的，你别误会我，我不是酸溜溜的。我那时候二十几岁，什么人都不认识。我请问你，如果是你的话，想不想可以被请去讲道呢？作为一个传道人，当然想。可是呢，人家都不认识你，谁会请你？所以你就闷在屋子里吧，礼拜天去做礼拜，人家也不知道你是谁。可是呢，我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传道人。这位传道人，他也不很认识我。他认识我呢，是因为他来这个圣经研究馆上课。那我这个老板呢，他是名牧啊，他也很会讲道，他也会讲书教书，他也请其他的人上课。那我呢就是他的跟包的，替他踢皮包。然后另外呢，那个时候大概是60年代吧，现在我们都不需要了，那个时候要写钢板，有没有写过钢板的人在那个蜡纸上写写，然后去复印，就是给他做这个事儿。所以有些传道人呢会来上课，那这些来上课的人 其中有一个传道人，他就知道我是从遥远的 Korea 和韩国，在非常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去了台湾，举目无亲，也没有认识，所以呢他去上课跟我稍微交流，然后呢他反而大力的推荐介绍去不同的教会青年团契讲道。那我就想到这件事情呢，我就想到像保罗，保罗今天其实在我们属灵的领域里面呢，我们也是需要这样子，保罗带提摩太，所以他写信的时候，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番注腓立比的基督耶稣里的圣徒。所以呢，如今我现在想说，如今我已经算是长辈了，是长辈了。过去所受的恩惠，今天不能忘怀，所以我也希望能够把握机会，提携后辈。我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我每一个人呢都要这样做，才不会造成后继无人的恶果。所以保罗在临终之前把教会的责任交托给提摩太，提摩太继续的服侍下去。不知道提摩太做了什么，圣经没有记载，他也没有写这个书信成为圣经的经典，但是至少保罗是一个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学习跟效仿。那保罗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凡在腓立比在基督里的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这里讲到三种人，圣徒。圣徒呢就是分别为圣，但呢不是完全成圣没有罪，而是分别出来归主为主。这个圣徒呢是一个身份跟地位，不是一个生命的本质。很多人说我是个罪人怎么可以成为圣徒，我还没有完全成圣我怎么可以成为圣徒。对，圣徒呢是一个身份一个地位，不是生命的本质。得救是不用花功夫，成圣需要得救不需要花本钱，成圣需要用功夫。所以我们这一生就是向着全然成圣的路上走。但是我的看法跟信仰呢是，我们在今生今世无法达到全然成圣的地步。全然成圣是在我们这个身体得束以后才能全然成圣。那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臭皮囊里面，恐怕我有人不同意啊，有人不能说我这一辈子唯一就是像佛教一样，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基督徒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信耶稣是一下子，但是得救还有功夫啊，成圣需要花功夫，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第二章的。但是我们的身份呢，我们是圣徒，所以是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与众不同的一批人，写给腓立比这些人，他们现在住在腓立比，然后 各为监督啊，诸位监督，诸位执事。那这里我们稍微看到一个教会 polity 的一个，就是教会政策组织的一个缩影。这边有监督，这边有执事。那我们说监督或者长老或者牧师，这个三个词呢，在圣经里面是同一类的人。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要经过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在米利都打发人到以弗所，把教会的长老请来。那在这那里呢，他向他们训话，就是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从十七节以下啊，到最后三十五节。那这段圣经是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讲的话。所以在这段话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三个名称都有出现。第一个呢，去把腓立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来，所以用了长老这个词。然后在二十八节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什么监督，所以用了监督这个词。所以务要牧养神的群羊，这个牧养这个词又出来。所以牧师、长老、监督这三类的三个名称呢，是一类的人，一类的人。那这个我暂时讲到这里，就是说在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呢，有牧者、有执事、有圣徒。那这些人呢，他们来共建神国，那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教会的形式。然后第三呢，就是祝福。那祝福这里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这个源头，恩惠跟平安的源头从哪里来？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而来。这第一点啊，我们这个第一十一章啊，第一章第一到第十节，第一第二节是问安，第三到第八节呢是感谢，感谢。那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那这里第三节到第四节呢，是讲到感谢的心态，感谢的心态。他说每逢 every time， 每逢我祷告的，我不知道保罗说天天为他们祷告，可能不是，但是每逢中至少中文圣经的意思，每逢就是每次我祷告的时候，也许是每天，也许是每次想起来的时候，他说每逢祷告的时候都怎么样，就想念，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一想到他们的时候就为他们感谢神。比如他的感谢呢，这里说是欢欢喜喜的，不是哭哭啼啼的。每次想到这个教会就流泪，每次想到这个教会就心酸。为什么？教会的问题太多了。就是有的牧师离开教会以后，还是为那个教会祷告，还会想到那个教会。但是每次想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就心酸，就流泪。但是保罗不是。保罗设立了腓立比的教会，当然他没有在那里做牧师，他是使徒。他成立了教会以后他就走了，但是他跟教会的关系却是很密切，所以变成他心里面的一个喜乐。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就感谢 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那我们能否活的使人为我们感恩？每逢人想起你的时候，就为你感谢，还是每逢想起你的时候，哎，这个人别提了。每逢想起你，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我们是否活得如此自私，对人处处批评，而无法为别人感恩？那这是另外一方面。你不能为教会里面的人感恩，你看到这个人不顺眼，看到那个人不顺眼，为什么？我们是否活得太自私？那第五节到第六节讲到保罗感恩的原因，这里说第五节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在他的感恩的原因，所以每次想到你们，我就感谢我的神。感恩的原因是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就是在福音上同工支持宣教士。保罗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个宣教士。我们对宣教士的态度是什么？我对这个康州的众教会不是很理解和不了解。其实我1972年在 New Haven 的100号 Dwight Street 100号，我不知道那个教会现在还存不存在，是一个 Baptist Church 还在吗？那个教会我常去，然后在哈佛有一个教会，我在那里做了3个月的 Intern。Pastor， 很多历史哈，很多年前，后来我离开，73年离开这个纽约地区以后，就比较少过来，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各教会的福音工作怎么样。保罗在这里感谢他们，我是。看到他这样说，你们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这个同心合意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字叫用的是这个分享这个字 Koinonia 这个字，比如说他们在 share， 从头一天到如今他们在福音的事工上分享，我们中文圣经翻作兴旺福音，其实这里啊，含带着，要等一下后面，如果看到腓立比书后面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说他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教会都没有support他，哥林多教会也是他创立的，但是哥林多教会不光是否定他的使徒的权柄，并且在经费上一点都没给他。而是腓立比的教会一再的回正大，一再送，所以 保罗每逢想念他们的时候，就感谢他们的神。每次为他们众人祷告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祷告。那我想保罗不是只是因为腓立比的教会给他有经济的资助而欢喜而感激，而是看到这个教会真的是在福音的事工上，也是借着支持宣教事工来表达这个教会在属灵的生命上真的是有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也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情况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教会，我牧养教会的经验是，每一个教会呢都要做宣教的工作。然后华人教会开始是出钱，然后祷告，或者最早祷告出钱，但是从教会里差派宣教士出去的有，但是不多，那很多教会都没有。我在华盛顿牧养教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教务同工祈祷会里面来推动跟提倡宣教事工的时候，有些牧师跟我讲，他说我们教会好像是泥菩萨过江，下去是什么？自身难保。我说你越是自身难保，你越是难保。所以有些教会呢，做了几十年，还是三十年、四十年，我不知道怎么做了。不主要的不是针对你，而是呢，针对这个事实。我们越是不做宣教，那就是说你是内向的，你是 inward， 不是 outward。宣教是你们要去 ，go ye therefore to all the nations to make disciples。你们要去十万民做的。所以，腓立比的教会通过支持保罗来伸展他们传福音的手。他们不光是跟保罗同工，我也相信腓立比的教会之所以能够得到保罗这样的称赞，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兴旺合一，是因为他们同心合意，他们组建的。还有一个，保罗在他们，保罗感谢的原因是他们在福音上同工，支持宣教士，他们同心一起，同心同行，同侍奉，一起来同心合意，希望福音。还有呢，他们在侍奉上坚持。我刚刚说，有些美国有些地区本来有联合的这个聚会，后来没有，就是可能很多因素造成，就是解散。但是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呢，保罗称赞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然后感谢上帝，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有多少人能够在主的道上，有多少人能够在主的家中心中，从头一天直到今天，人都走了，这个人走，那个人走。我最近去一些教会讲道，也有的教会分裂，有些人走， 留下来的人就很难过，不用难过，走的人总是会走，你知道你为什么留下，你是向神，不是对，对神的家我们要敬重。腓立比的教会对主的事工敬重，从头一天直到今天，好，第七节到第八节是感谢的情怀。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是在捆锁之中，是便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恤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感谢的情怀。他说你们藏在我心，你们藏在我心，我宝贵。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深度，很有这个情意。保罗对腓立比的教导，我想一个牧人呢、一个牧人在一个地方一段时间，他们的心呢、会被这个会众对上帝的爱、对教会的爱吸住。对不起，你应该关电话还忘记了。这个是问题吗？收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收到。我天天收到很多很多乱打电话，不晓得干什么。对不起啊，我们教会聚会前都要先打个广告，说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这个信徒在神面前那一种委身，那一种对基督的爱，会使牧者的心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保罗说你们藏在我心，我退休以后呢，心里面有一种另外的感受，就是说我在这个教会牧养32年，其实跟弟兄姐妹的感情也很深，但是当要离开的时候，这个过去的感情还存在，但是我又知道新的牧师要来。那中国这个教养小孩说你要跟孩子建立关系，要帮你呢，要帮你成，要连接。那你以前的连接，现在你不是牧师了，怎么办？然后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有读过一些这一类的书，就是说这个退休的牧师该怎么样跟过去就是你牧养过的教会的关系的，有两种，一种就是舍不得，关系不做牧师的还在那里，信徒的还在找他，找他的时候还要给意见的，还要建议。那这个有的这个教友呢，对新来的牧师不满意，所以就找老牧师来发泄，或者找意见，然后用这个意见呢去跟他的新牧师来讨论。那这样一个新牧师怎么做？在美国 Dallas 就有美国教会就有这么一个 case， 新牧师上任做不下去，就走了。所以我就是保罗说你们藏在我心，我现在要学习呢怎么样能够不把他们放在心里，因为放在心里就会想念，想念他们打电话 找我谈事，我 就会跟他们讲。但是我知道这个问题，所以学了别人的错误就学。所以他们也是，我回去的时候也会打电话，也会问我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我的意见，所有的意见要去问你的现在的问题。他说哎呀你怎么这样，说我们的关系很好，那是你在这里很久很快。我说那个关系是我不是六亲不认的，但是这样的事情是很棘手。保罗呢，没有，他跟腓立比的教会没有这种问题，所以他的心里面对这个腓立比的教会有一种深切的感情。那第八节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他就是表示以基督的热爱来爱人。好，第三段呢是第九节到十一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成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啊，这三节圣经呢，保罗讲到几件事。第一个呢，讲到说你们的爱心多而又多，希望你们的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那这里讲到知识，那知识呢，这个讲的知识呢是一个深刻的知识，就是说对神有近身的认识，以致呢爱心的运作呢在正当的环境跟正确的目标方法和管道。那就是说我们的爱的表达呢是不是这个自私的，不是随己意的，而是在真理的开导之下，存心呢跟动机呢是正确的，有清楚的知识认识了解。所以这个爱的表达的时候是有正确的，是对的方法，是正确的目标。所以这个爱心在知识上多而又多，然后呢在见识上，那这个见识呢是分辨的能力 discernment， 也就是有敏锐的道德理念。这个如果是知识是看见的话是 sight 的话，那见识呢就是 insight。 那这个 insight 呢就是一种里面或者看得比较深刻透彻，在思想行为上有敏锐的感觉。那这个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明辨是非，在你们爱心跟要在爱心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这样子呢就能使你们能分辨是非。这个分辨是非就是说你要爱那美好的事，爱那美好的事，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你有知识的爱的话呢， 爱是没有虚假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说，爱人不可虚假。其实很多的爱是虚假的，很多人进入婚姻也是虚假的，说的我爱你我爱你爱到死，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跟你讲那么多爱，他其实家里还有一个太太。那这样的婚姻是还有的爱是交换的，我爱你是希望得到你的爱。有没有听到一个笑话，也是故事，那个这我们的儿女过年或者过 Christmas 时候都要买礼物送给爸爸妈妈，有没有？他们也没钱吧，五块钱买个小礼物送给爸爸妈妈，啊，五岁啊七岁啊，送了以后爸爸妈妈好感动啊，这么小就懂得 Christmas 送礼给我，好感动，怎么样？所以父母就送他一个大礼物。我不是说这个小孩子爱是虚假，很多人是以小换大，知道可以怎么样来利用你，来做一点点的好处，然后给你的更多的好处。这美善的，这有知识有见识的爱，就是没有虚假，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但是我们要，保罗说你要明辨是非，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想知道不对的，我们要去研究什么是不对的，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就是刚刚开车那个刘传道来接我们的，就他是提到的，这也是我常常讲的，说你要知道假的，必须要知道真的。我的孩子小的时候，这个还没有上学以前，我们家里面就教他要诚实，要行为要检点，要不要做什么不好的不良的行为。比如说那个时候在美国戒烟，不但还没有戒烟的这个习惯，就到处去抽烟，就我不喜欢抽烟。抽烟不是基督徒不给抽烟，抽烟是伤害我们的身体，伤害身体，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是这个意思。不是有基督徒不给抽烟，基督徒不能说你是基督徒不给抽烟，因为那个司父真也抽烟，他讲道讲的那么好，那不能用这，我们只是讲到伤害上帝的殿是。就是教了小孩，所以小孩子，我小孩第一次上学的时候，因为他去一个，因为这个当时匹兹堡有一个私立学校给他们奖学金，幼稚园给他奖学金，我两个孩子都去私立学校有奖学金，所以但是学生不多，我们住那区的学生不多，所以就用这个出租车，这个 taxi 来接他们。回来第一天坐车回来，妈妈问小孩怎么样今天，他说这个 taxi driver is no good。 他说为什么？第一个他说他 speed， 他开车的时候打开窗户砰往外吐口水。第二个呢 he smokes， 他抽烟，这两个都是家里讲的，就不可以随地吐痰，不可以抽烟。他一看到这两件事是不应该做的，他知道，他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不对。我们告诉他什么是该做的。我说刚才那个刘传道他讲，他说这个银行里面雇人来，他说银行他每天经过钞票很多，不知道多少数钞票，他说他们训练这些数钞票的人都让他数钱，不 然后告诉他什么是真的，真的钞票。所以他数真的钞票，数很多以后，那有一天他数的时候，忽然间发现一个假的，他就会认出来。那这个也是我们在华盛顿这个 Bureau of Engraving， 就是印钱的公司，印钱的那个地方，他们也是这样训练这个人怎么来辨认假钞票，就是让他们知道真的是什么，真钞票是什么。我去中国大陆，每次给他们钱，付钱，如果是一个100元的话，他们都会看，照着灯的看，我不知道他们看什么。他们一看呢，就知道是真的，就留起来了，就没有说不要。同样的，今天我们明辨是非。今天很多教会的信徒不会明辨是非，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特别是在信仰。你知道，中国大陆的教会，特别农村教会，受这个异端邪说的侵害是最厉害的。而这些异端邪说最多的呢，是韩国。据说，其实我83年去韩国的时候，他们说韩国有24个弥赛亚。后来呢，大概2000年左右，2002年再去韩国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现在韩国有64个弥赛亚。所以韩国是出弥赛亚的地方。每个人都自称弥赛亚，那最出名的弥赛亚知道谁吗？文先明，听过吗？文先明死了，他也不是弥赛亚，但是他们因为韩国教会很兴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以这些异端邪说也吸引了很多人。他们知道最大的市场是哪里呢？是咱们中国，中国人多嘛。十几亿的人口，随便搞一搞就是上千上万的，所以，那中国也有一端，中国有个一端叫什么？东方闪电。东方闪电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去这么一闪呐、啊，连传道人都给拐走，就很多传道人都不知道他信什么。那有去年在香港碰到一个台湾教会的一个牧师，他说我们教会也有东方闪电的来，东方闪电的人来闪，他说闪来闪去我们教会都没有改变。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呢，教牧牧师们，他们好几个牧师们对真理的教导非常清楚，所以他们的信徒呢知道他们所信的是什么，他们知道他们信的是谁。所信的是谁是你的生命问题，是信仰问题，信的是耶稣基督。我们对耶稣基督，你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什么？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不是有一个人被问到说你信什么，他说我信的跟我牧师信的一样。他说那你牧师信什么？他说我牧师信的跟我信的一样。到底你信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问你信什么，一问三不知。摩门教的人来摸你的门的时候，你有办法对付他们？耶和华见证人的会的人来跟你做见证的时候，你有办法对付他们？耶和华见证人的人来告诉你说耶稣不是神，你怎么办？他拿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引经据典的给你看， 他用原文向你解经，你怎么办？很多人就说，哎，对呀，他讲伪道就被拐走。明辨是非者，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你知道什么是错的。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是什么。所以那些假的东西要进来，你就知道，弟兄姊妹子姐妹就知道。你随便请一个外来的讲员，其实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请外来的讲员讲的不是我们所信的，但我在场，我是当场指证。那有的弟兄姐妹也懂，他说牧师你讲的对，我们同意，幸亏你讲，不然的话不懂的人不明的人就被骗了。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明辨，使你们能明辨是非，然后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诚实无过，爱的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有一节圣经在历代之下16:9，应该对，历代之下16:9，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向他心存诚实的。我们要做一个诚实无过的，然后纯洁无可指责，内心的纯真，这真的是我们的生命是没有被打蜡。你现在到超市去买苹果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苹果很亮？洗的时候不沾水，知道为什么？打蜡了，所以苹果发亮，但是有一层蜡，那是假的。其实我们不光是里面要真，我们外面呢也要端庄，端庄。所以基督徒呢不可以蓬头垢面，所以你们要诚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个意思就是说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就是一生一世。第三个就是多结果子，这里讲的是果子的，这个果子呢是单数的，这个单数的意思呢是讲到整个生命的本质。那我们这个整个生命的本质呢是要发展的，是发挥的。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爱心里面呢，我们的爱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那这个爱呢是有行动的，这个行动呢就要结果子，所以呢要结满了仁义的果子。那这个义呢不是使我们称义的那个义，是我们因信称义的那个义，是上帝的义。那那个义呢已经给我们了，那我们因为有这个生命，现在我们要结果子。那这个结果子，仁义的果子，这个仁义的果子 the fruit of righteousness， 这个仁义的果子呢就是正确的行为，正确的行为就是品行端正。那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品行端正很重要。对不起，我们在座的也许有些国内来的基督徒，我去中国的时候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有几件事，现在越来越好，以前是更好，就是以前是就难说。 第一个是，比如说，你坐电梯的时候，你还没有下电梯，他们就要先上。坐车也是这样。你看日本坐地铁，他们都排了一条条，那个车上再挤啊，挤，就是说日本下班时间坐火车是这样上，门在这里。这样说，因为外面的人呢要把你推进去才关门，因为这样的话就跟那个人面对面，是这样子。但是这样子挤呢，他们也不挤，他们等车上人下来，他们一牵就是，我们都在排队吧，都排队，车子一来就对就没有，全部都跑到前面。还有呢，我们在这边排队，那就转到前面去。我的弟弟，有一个在韩国，在现在还在韩国做牧师的弟弟，跟我们一起去中国。他就不客气，他说：“哎，你排队，请你到那边去。”他说：“凡事都一样嘛，一起上去。”你看这个概念，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正确的。行为，基督徒要有正确的行为，要守规矩，要守规矩。然后我们既然做了基督徒，我们更要守规矩，我们更要有仁义的果子。所以呢，那这个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正义的。正确的行为呢，是靠着耶稣基督而产生的。但是在基督里，如果是没有人讲的话，一般人习惯了这样的形式，以为这个就是对的，所以还是需要有人敢讲。所以我就是常常做这个坏。在中国，我有机会。跟他们讲，在美国也有机会也跟他们讲。其实我感觉现在美国的道德跟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差很多。我最近这一阵子常有机会在飞机场，上飞机场去的公共厕所，这个。有些地方的公共厕所跟以前的中国差不多，这个纸啊乱丢，那个厕所的马桶啊脏得一塌糊涂，有的人还把今天我本来是要想用一下卫生间，没办法用，以前看不到这个。今天我们所以我们人不多，但是中国人的心火燎原，星星之火可以燎，从你开始做起，从我开始做起，然后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因此呢，正确的行为和正确的行为和神正确的关系是分不开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多次提到在基督里，那这个在基督里就是与基督的关系。从这段圣经里面，你们的手册上有这个我的结论。从保罗向腓立比人的提醒，让我们来学习几样功课。第一，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第二，做伙伴要同心，同心只有在基督里，与基督亲密才能与人亲密，没有主就没有团契分享和分担，有主就有 koinonia， 就有团契，有分担，有分享。第三， 基督的生命是结果子的生命，枝子要与葡萄树连接在一起，就会结果子。所以让我们先结出生命的果子，义行正当的行为，再结出福音的果子，领人归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保罗设立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跟保罗有长远的友谊良好的关系，你借着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的称赞来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肢体生活中，在服侍主的经历中，让我们也真是能够更多的了解认识基督，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芽生长，使我们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荣主荣神益人，当看见我们是走在基督里的，让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